嗨嗨，晚上好，我是伟君。今天呢，不讲设计，不讲建筑。我之前听到有人说的一段话，跟我之前的经历很像，但是我之前不知道怎么讲。应该说，我觉得讲了，可能人家也不一定会认同。对，所以我那时候每次别人问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讲。然后现在就今天听到说他整理出的那一段话。我觉得跟我想表达的意思太像了，应该说就是我曾经做过的事情，所以我决定来讨论，就是关于心魔。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东西，但它就是算是心魔吧。还有当你陷入困境，自己想不开的时候，例如说你人生遇到诸多不顺，老妈很机车，妈妈很机车，爸爸很机车，姐姐很机车，弟弟很机车，哥哥很机车，我好像也没讲到妹妹很机车，同事、朋友、恋人、老公、奶奶、爷爷、舅舅、叔叔、姑姑、阿姨，总之就是身边的人让你觉得很机车的时候，或者是陌生人也会，然后你可能就遇到各种的情绪问题，甚至你会有一种啊，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他就是要这么机车？为什么他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对方啊，对方也没有办法理解你，然后可能就会陷入犹豫，陷入自我怀疑，陷入自我欺骗。比方说，就说啊，没有啦，其实也是为我好。你知道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自我欺骗吗？就是因为你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说服你自己，让你自己舒服一点，所以你只好自我欺骗，你只好自我欺骗自己说啊，没有，他是为了我好啦，啊，没有，他其实也是生病了，什么都好。对，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生病，但我只是说有一些可能不是。好，那这种问题最常被问就感情嘛，就我刚刚讲身边的所有人感情什么的。但是其实应该跟挫折这种情绪也是有关系的，或者是沮丧什么的，简单来就是感情问题。那为什么会特别讲感情呢？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因为你自己的东西叫情绪嘛，那感情的话是你跟别人产生的一个情感交流叫感情，所以你跟别人有感情的时候，你会特别没有办法，比方说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是你会认为他为什么没有办法理解你这么做，就大家最常说为什么你不懂我。可是老实说一句实在话，没有一个人要懂你，就是没有一个人要懂你，而且说不定永远都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懂你，因为你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只有人自己知道。这牵扯到很多东西，牵扯到你要先认知你的想法，你要先清楚了解到你的情绪是什么。例如说你要先清楚知道说你为了什么而难过，比方说我因为生日礼物被忘记了而难过，这样，比方说我的另一半忘记我的生日，也没有给我生日礼物，然后我就难过。可是那个当下情绪可能会是生气，对，那你可能就当下一直感觉到生气，可是你要去理清楚到底是因为哪一件事情难过。那好，你因为生日礼物没有拿到所以难过，那你真正难过的是没有拿到礼物还是生日？你还要去解剖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是因为你没有被记住生日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清楚表达说我现在是因为没有让你记得，不是让你记得，没有被记得生日，所以很生气，去告知对方，那对方才有可能微微的、稍微的懂你想表达什么，而且只是微微哦，甚至他可能会说“哦，所以呢”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人真的是有够机车。”但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可能他从来没有过生日，你懂吗？就是也没有人要帮他过生日。Maybe 就是有可能他们家的习惯，就是他自己的习惯，就是不过生日的。那你怎么会认为在他的潜意识里面记得生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懂吗？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想法，因为他从来没过生日，别人记得他生日也好，别人忘记他生日也好，他都不会任何情绪，你懂吗？所以他就不会去理解你。但是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的去分析出你的想法，至少或许他会有机会了解你的情绪，那才可以有沟通的方式，才可以就是 继续下去，就是沟通嘛，这样才可以继续交流。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难？那为什么会变成心魔？有可能你跟人在一起，他一辈子每一年永远都是忘记你的生日，那久了一开始说生气不懂，好，断掉了。第二年生气一样不懂，好，断掉了。第三年生气一样不懂，好吧。第四年生气不懂，算了。第五年就不会再说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东西是卡在你心里，你开始安慰自己说没有啦，他真的就只是他的生活习惯，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他也不觉得要过生日。然后因为每一年都这样，你要为了要让你自己麻木自己的心情，到最后你会想成说啊，算了啦，反正他就是不过生日的人，我也就不需要再在乎我的生日了，到最后会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他原本是一件你非常在乎的事情，然后是因为你被无限的忽视，到最后你认为说，既然被最重要的人或者是被很重要的人忽视了，那我就只好用替他讲话的方式麻痹我自己，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我真的不要去在乎，因为只要在乎我就难过，不在乎最好。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你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生气，或者是你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所谓的心魔。那心魔要怎么能够突破呢？就是应该怎么说，心魔怎么突破呢？真的很难，就是你卡在那个点的时候，所以才会很多人会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因为他就在那个循环里面，他已经没有办法跳脱说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对方真的就是没有过这个生日，甚至像我刚刚讲的时间，甚至没有任何人有错，说一句实在话，没有任何人有错，他就只是不过生日，你就会刚好非常 care 有没有他有没有记得你生日，你懂吗？那你要说谁错了吗？没有啊，就只是大家重视的东西不一样，没有什么谁对谁错，这样你也不能够说他错啦，因为他没有去在乎你的感受。问题是你可以理清你自己的感受吗？你有先理清你的感受吗？因为照刚刚那个例子来说，大部分人听到的会比较 care 的一定是你没有给他礼物，懂吗？就是你为什么没有给我生日礼物啊？我不知道你要礼物啊，你懂吗？就一定会这样子。对，但是你可能没有去深入剖析，你可能真正在乎的不是礼物，不是生日。像我自己本人，我比较在乎的是有没有生日礼物。不能这样讲，应该说我要在乎的是生日的时候有没有去吃大餐。对啊，所以就每个人在乎的东西不一样，那他就会知道说，像我就很清楚告诉他说，我要你记得我的生日，是因为我不被记得生日我会不开心。再来是你不需要送我礼物，因为有没有送我礼物我都无所谓，因为有时候他送我礼物我可能不喜欢，那还不如我们去吃个饭就好，因为我喜欢去吃美食，这样我就可以很清楚我表达，那也不会怎样。虽然有时候他忘记我生日我还是会干掉他。题外话，我意思是说，虽然有时候他生日把我忘记我生日我还是会不开心，但是他就会知道说这件事情是我不开心的点。他虽然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被忘记的不开心，但是他至少可以知道了解我为何不开心，这样那还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对，那当这个事情变成心魔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超多人问我说怎么解除，就是这样，就是超难的啊。我就会一直回答他们说看书，然后因为他们就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说我就只好，其实我很不想讲这种话，但是因为我已经就是现在这个年纪也太多人问我这个东西，而且每一次都我都很 gay 白，想说哦，反正就看书就知道，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真的很 gay 白，所以我最后我都会直接说没有啊，因为我很聪明，所以我看书就可以理解了。只是说这句话也没有错，也不是对，但确实我看书理解，但是我很聪明这句话是我刻意讲的，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喜欢他这个年纪的发现有一些东西我真的比较上手，我比别人比较快容易上手，那身边的很多人就会说你很聪明耶，然后我以前都会说啊没有啦什么的，可是我发现当我回答没有了的时候就让别人更不爽，那我就会觉得说他就觉得说你在给白什么，可是你知道我这个人也不是进化，就是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我就是觉得我说的没有就真的是没有，因为我 本人也比较不会 gay bye， 对，所以我就真的没有。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你讲没有人家觉得你很 gay bye， 所以到最后我都会直接说哦对啊，就是很聪明。然后你知道你有讲这样，就人家又会觉得说啊你在嚣张什么。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很好笑，他就会跟我说啊你在嚣张什么，然后他就可能就会说哦是哦你很聪明哦，然后我可能就会就是他可能就这样反点。然后如果你是真的觉得很聪明，你就会恼羞成怒嘛，就是说哦就很聪明嘛，怎样，可能就会这样，就会不欢而散。可是因为我其实没有觉得我很聪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我顶多只能只是说对很多事情很上手，理解力比较好一点点，但跟聪明应该是不到边上。所以我就会反应说哦对啊这样，我就也不会说什么。然后用这个方式跟人家相处，人家发现说哎、欸、你不会反击啊，你也不会恼羞成怒，人家就会知道就是大部分就会哦好，就也不会怎样。相较之下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的话，我发现我自己直接说很聪明，再让他们反说我的这个效果会比你说没有啦没有很聪明来的好。对，所以就是我后来进化，就我现在都说对他就很聪明，就是因为看书很聪明，所以我就会虽然说这是话语单听起来很机车，但是你综合起来你就会觉得好像还好。对，嗯对，好，因为我也不真的觉得聪明的。好，题外话，然后反正就是我在听到那个人讲的那些句子，就觉得说嗯跟我之前很像。那因为我之前像我朋友问我的时候我就没有讲，是因为我很难去讲。然后有一天我跟我一个朋友讲，然后他也还是跟我说他没有办法理解。那如果他没有办法理解，我怎么跟他讲？就是我跟他讲也没有用，因为就像我说你已经你可以讲给他听，但是他可以选择理解，但他也可以选择不理解，或者是他就是不理解，你懂吗？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想说好吧。所以之后就每次人家问我说怎么就是脱离那个心魔的圈圈，我就说没有说，我就看书，然后有意会到就有意会到。那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会去看很多很多很多文人的书，就是一些也不一定是文人的，但我看很多不同种类的书。但是我那个时候记得我很喜欢看人家举例故事的书，别人故事吧，别人故事就是写出来的那种书。那种书通常都在什么认识你自己，或者是不一定认识你自己。我已经很久没有看那类书，自从我看了差不多之后就大同小异，我就不再看了。就是如何理解别人的情绪吧之类的书，总之就是你就去找那个有讲到别人故事的书，然后你每一则都去看。然后因为他那个书一定会写对方的心情，因为每一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我还说你要看很多不一样的书，每一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他的观点跟你合，然后他的观点跟你不合，或者甚至是说你遇到一样的情况，你听到这个故事，然后他就很会探讨他说那个男，比方说我刚刚讲那个生日忘记，是 女生觉得生日被忘记，我是这样假设吗？那可能因为你可以理解女生被忘记的痛苦，可是你可能不能理解男方在想什么，然后就有可能刚好就这么，就是因为讲，因为真的这种东西大家都有遇到，所以你可能刚好就你看到类似的一篇文章，那个人可能是那个男生的角色，他可能就会说他的想法是什么。例如说他的想法是我不是刻意要忘记他的生日，我只是真的记性没那么好，我连什么巴拉巴拉都会忘记，那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他跟我说他在乎的是礼物，那我就觉得我只需要每年给他礼物，不需要记得他生日，我只要帮他过生日，这样就好了，诸如此类的。那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想，就想说原来他是这样子，你就可以试图换你去理解。那当你理解了之后，他会知道说原来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只是什么东西所有东西都会忘记，所以你很就可以比较释然的事，然后你就试图去让自己释然。下一次因为你积了很多心魔了，下一次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正确跟他说，我其实在乎的不是礼物，我其实在乎的是你忘记我的生日。那他可能也会惊觉到说哦，因为他一直会错， 之类的，所以他就可能也会去做出改变。但至少你厘清了你为什么生气，你解开了第一道锁嘛，那之后往后前几年这些时光，你的压抑替他讲话一瞬间都不必要。当你不需要替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情好很多，你会觉得你世界开阔很多，因为你不需要一堆堆一堆一堆一堆有的没有的话语去支撑你人生这样。所以这就是我解开心魔的方式。那当然不止啦，就可能你在人生上遇到了很多问题，你都可以看人家的例子套用进去，然后去试着去思考，是想自己的角色也好。例如说你是那个已经在心魔里面的人，你就是不你连你自己抱在生气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你很生气，你生气了这么多年，你气当然就是要替他讲话这样，因为他让自己心情好过。有可能你看那本书之后，然后他讲的就是在讲这个女生的心态，还有可能就讲说的时候就讲说，我每年呢我都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我的先生都已经忘记我的生日，然后我一开始起初我以为我是在不开心我没有拿到礼物，后来才发现原来我只是在生气他一直忘记我的生日，甚至他没有办法过生日这样。那你可能就会惊觉，哦，原来我可能不是在生气说生日礼物这件事情，我可能只是在生气他不记得我的生日。哦，那也一样嘛，其实他也第一道锁，那你就可以后续就再去跟他沟通，或者是你在因为你还是自己的第一道锁，所以你可能也必须要再思考一下自己的内心。例如说，哦，原来他是这样子，所以他会有这些行为，或者是原来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会有这些行为。那他可能还会提到说，哦，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都会说服我自己去替他讲话，例如说他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男生吧之类的，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都会把所有的事情的生日忘记，但殊不知他可能只是所有东西都会忘记，因为确实就是有这种人。对对，那解开了第一道锁，然后去尝试了解自己的心情之后，尝试去沟通，对方可以选择理解或不理解你，因为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你这个人，对方是没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对方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可能他就是这件事情的反馈，他真正在乎的点是什么，他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当一个人可以先理解自己内心的时候，这个沟通会顺畅很多，也会比较，因为至少有个人知道，至少不会有那么多人在这个情境里面转圈圈，你懂吗？因为大家都在想着各自自己想的事情这样。好，那今天解了之后，看看你选择理解或不理解。那如果你的另一半就选择不理解，那可能就会觉得说那还是干我什么事，那这个时候再去想解套方式。例如说他还是不愿意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怎么办？我就在每一年他的手机里面行事历里面任何地方，在我生日上面写着我生日，前面有写倒数几天，逼迫他记得，因为他说他记不得嘛，他也不想要解决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让他记得。有点极端嘛，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重要，就是他选择不去理解，但是我还是想试图让他理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多重要。那我觉得使用这种方式，毕竟他还没有伤害任何人，你懂吗？或者是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或许你就可以在前一天提醒他说，诶，明天我生日哦，因为他就真的会忘记嘛，就不太觉得说他应该记得我生日，就不需要，因为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你去期待这件事情他也会受伤，那他也不是故意的，那你何不就自己提醒他就好了呢？因为以生日这件事情来说，我知道很多人会不愿意去提醒，会认为对方就是要记住，但是要记这个一件事情，罗曼蒂克的剧情是在已经写好剧本的情况下，连那两个演员在拿到剧本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对方的心情是什么，因为上面写得很清楚，他不喜欢这，他讨厌他忘记生日，所以双方是理解的。但问题是现实当中的人没有拿好他们的剧本，也没有剧本，人生本来就没有剧本，所以你怎么可能去渴望对方会去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如果你想要突破心魔，或者是希望自己可以跳脱那个框框，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是不错的方式，不然就是用别人的故事啊去理解自己的故事。不然，因为可是我跟你讲，别人的故事一定会跟你自己的故事本身会有一些些 是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要完全拿别人的故事来套到自己身上，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试着用别人的故事去理解你的心情，或者是用别人的故事来理解别人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你今天说老师，那如果说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就是我就算看这段书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那没关系，你就是你就把这个故事记得，直到有一天你又再遇到了，或许哪一天就我理解了，这样。或没有用这个方式去处理的话，我认为就是你要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去磨合，或者是很久的时间才会记得。当然没有说一定不会，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心到底是什么，会，但是他看的时间比较久。如果透过一些故事的话，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透过别人的故事去反思自己的故事的话，有时候是会比较快速的，因为你有图像嘛。如果你说，如果说文字没有办法让你有图像感的话，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文字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话，那看个电影，看一些什么实际的纪录片等等的，去看人家讲的东西或者是拍出来的东西，去试图去套用也可以，或者看一些文艺片，对，就是如果是感情方面是，有时候看一些文艺片是 OK 的。虽然我必须说，就是文艺片有时候比较夸张啦，但是就是还说不定还是会有帮助。对，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各个方式去寻找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这样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对，然后因为之前就听到有人具现化这些东西，才发现说，原来我之前做就是这样的事情的，因为我一直都在想说我之前做的事情我到底要怎么跟别人讲。对，然后因为每次跟别人讲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讲的好像很玄，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说你这样讲很玄耶什么，我就觉得还好吧，不过就是看书而已嘛。然后就会被质疑，然后觉得好，我听到我同伴就好，虽然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做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人跟我做，有人跟我是做类似的事情，我觉得那可能这个东西还是可行的，对，还是它的那个定义上可行的方式，这样，所以就这是我的想法。所以作为处理心魔可能就这样子吧，对啊。其实老实说，我直到现在有一些想不透的事情，也还是会用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哦，就是已经到这个现在这个时间了，就是年纪也已经渐渐长大，其实有的时候会比较处在于说有一些东西你知道你很想逃避，但是你不能逃避的时候，我就只能够，因为你太了解你自己的心情的时候，你反而就是你会知道说不行，还是得做，然后那个心情也是很差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魔，那个其实对自己做另一某一方面来说，对自己的人体，就是它是一种人类的自我机制。因为有时候你把自己逼太紧，其实有时候你也会，比方说人家说什么崩溃之类，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把自己逼太紧也不是太好，所以有这种反馈的机制也是不错，因为就不会试图想把自己逼得很紧，这样。但是这种东西就很好玩，就是所有东西就是过犹而不及嘛。你有时候有一些东西你就是太多了，比方说你的心魔已经多到你整个人都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理状态了，那可能这一方面就是还是得好好的去处理。对，因为比方说你已经有忧郁症之类的，对吧，就怕就是这样子。其实因为我已经拖了这个情况很久，然后可能是因为有点太知道了解自己的心情是什么，然后我虽然其实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想有一些人的想法，我也很直白说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想法，所以就尊重对方就好，其实也没有什么，这其实没有太这件事情不会太难。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反而最难，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关于尊重这件事情啊，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做不到，就是像举例好了，很多人就不用讲很多人好了，就身边的人就会跟我说，你不觉得他应该要怎样吗？可是我有时候听了我都会回一句话，就说 你为什么要干涉他这么多，或者是你为什么要觉得他要怎样，你就让他做他自己就好了，这样不是很好吗？当然他这个自己有可能是世俗上的好或者是不好，但是每个人本来就那个认知到的东西又不一样啦，他可能就是还在那个心魔期，你也不知道，因为每个人在心魔的时候只有别人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知道。你要怎么知道你突破那个心魔了呢？你大概走出来你就知道了。我就是跟我朋友这样讲，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你在跟我说笑嘛。我就说我没有跟你说笑，我觉得这个方式比你一直困在那个里面来得好吧。就很像不是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你很少遇到渣男渣女嘛。然后别人就会跟他说，没有啊，这是渣男渣女。他就是说，可是我觉得他不是之类的，不是很多人这样讲吗？有时候就是自己也不知道啊，可是什么都会知道。等到哪天你终于发现了，你遇到的都是渣男渣女，你就知道啦，不是吗？但是因为你用我刚刚说看书的方式，他会比较快速一点让你了解到你的心情，就是绝对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就可能他是要经历过很多时间啊、摧残啊、心理崩溃啊，之后去找心理医师啊。但我这个讲比较严重，但是现在很多都是还没有到那一步，然后就会先去找心理医师问。那心理师有可能要遇到这一个，就把你的心情给聊出来，因为心理医生也是人嘛，所以他可能就像书一样，他可能也不一定可以读懂你这一本书，你懂吗？那所以如果你这个心理医生不行，就看另外一个。那现在应该都不算是心理医生，因为心理医生大家还有分，就是实际上那个在用那个精神疾病的跟身心科的。那如果是这样，可能找比方说咨询师啊之类的也不错，然后就是听听别人的意见，不是意见，又可能是意见，有可能是抱怨，谁知道。就每个人有很多自己的问题，因为甚至有很多人说就是 care 的东西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小，因为我也不是那个职业里面，但是我会理解是有，因为像我自己会 care 一些很小的事情，然后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例如我是属于我吃巧克力但不吃巧克力蛋糕的，就是但是我也不能，我也不是完全不能碰，但是就是不喜欢吃巧克力蛋糕，然后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奇怪。确实很奇怪啊，例如说我吃草莓但是我不吃草莓蛋糕，就超级奇怪，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对，然后就是可能就会被人家纠结说你为什么吃草莓不吃草莓蛋糕，我就想说要你管。至少我自己知道说我自己不喜欢吃草莓蛋糕啊，对啊，那我都跟你讲你为什么要逼我，就阻止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好像都会陷入那种他为什么就是不吃草莓蛋糕，这样真的好奇怪的那种心结里面。就有时候人也很奇怪，而且有人那种是别人的东西，有时候反而会比自己的东西更 care。只是好像有一种，因为是别人的东西，所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就会，我跟你讲，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啦。然后可是反而是自己的事情都，我知道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有去看过咨询师，我之前有分享过，然后我也觉得咨询师也就是刚好遇到我，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人，然后去看，然后他就一直。我跟你讲，这其实也很可爱。老实说，你要说我现在完全没问题吗？会说没有啊，因为每个人还是有每个人事情遇到压力跟什么的。其实现在就是比较会容易理清自己的心情状态，甚至已经容易理清到现在都就是挂在那边，然后就觉得反正大部分都知道自己想干嘛，就是知道说我现在就是在摆烂着。对，然后那一次就和事情咨询师也是，是给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比较偏向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跟我说你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吗？因为这样听起来你的原生家庭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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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很多问题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就想说我当然知道原生家庭有很多问题，我是很超多问题啊，我最近很多原生家庭的事情可以分享，但是我都不能分享。超精彩的好吗？开玩笑，我都跟我的表妹开玩笑说，也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以后也会做到，就我跟他说我以后愿意来讲 podcast， 我就是先预录，然后等到就是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就把全部播出来，已经十集以上。我跟你讲，我们家超多事情，我原生家庭超多事情，超多事情可以讲，而且都是那种很无聊。 你知道对我来说很无聊，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走出各种心魔之后，对我来说那种东西都很无聊，可是对他们东西就是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想做什么好那么大的事情，对，然后就超好讲的。然后他就说，那个心理生跟我说，你确定你真的没有问题，真的没有影响，然后又跟我说他觉得我是很神奇的，我自己会想要让我自己变好。然后我想说，对，我确实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小时候就立志，不是立志，就是一个梦想。你知道我梦想是想要当一个好人，就是也不是我梦想想要当一个好人，是我就觉得说，与其当一个坏人，好像当好人比较好，这样。因为你可以选择你想要，但也我不知道那种好人跟坏人是我自己的定义，但是毕竟我有时候会做一些所谓坏的定义上坏人的事情，例如说我也是会撒个谎，那很正常好吗？对，但是我这一个定义上就会被判定我是坏人，那我可能也不是坏，有可能也不是好人，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我想要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这样子。对，这是我的一个梦想，然后我觉得这个梦想真的很好笑，但是我很努力去实践，在我定义上的好。对啊，就是觉得很双标，对不对？哪有？拜托，主流上的好是主流上的、啊，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自己认为的好就好，超级独断，超级自私。对，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说对。可是老说句实在话，对自己的事情不自私，难道你要对别人事情自私吗？我是觉得别人的事情，我也没有到说完全不关我的事，但是因为我知道现在这样听，你也应该知道我其实是会关心别人，但是我有时候真的都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真的不需要搞那么复杂，因为刚刚讲原生家庭就必须要讲这件事情，很多东西真的不需要到那么复杂，然后很多事情都会被大家复杂化，我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原生家庭真的很好讲，我有一些东西可以讲的，我下一次来讲一集，因为真的太好讲了。对，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心魔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方式，那可能别人有他别人的方式。哦，我觉得我可以再讲回那个心理医生啦，然后那个心理医生就跟我这样讲，就讲说什么你应该还有什么问题什么的，然后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所以你是要逼哭我吗？因为老实说，现在的我发现我，你要我立马哭也可以，我可以装得非常可怜，但是我跟你讲，一出那一扇门之后我就不会哭了，因为我真的没事，我反而是被他那个当下逼哭，因为我现在是变成一个，我没有怀孕，但是我现在很容易被情绪感染，就有一点点变成点高敏感的人。应该说我可能一直以来都是高敏感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感受到太多情绪，所以我才从小就要去理清自己的情绪，因为如果你没去理清自己的情绪的话，你很容易自己的情绪加别人的情绪就会很爆炸，所以我现在都会尽量让我没什么情绪，然后在遇到别人那些都情绪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去释放，像是有时候听别人抱怨什么的话，我听完都会头很痛，就是对，但是就因为我本身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也还行，就算是帮别人承担一些负能量那种感觉，但是还行，所以我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跟自己在干嘛，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就觉得那个我不知道，好像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因为他是心理咨商师，所以他认为他可以，他应该要帮助我，可是问题是也是啊，毕竟要去心理咨商师里面多少有问题，那而且我那天去就跟他侃侃而跳，就是真的跟他聊得很开心，聊到我都觉得我在开导他，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对，但是就这样子吧。我觉得我说的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我自带的自大被动技能，但是其实我想应该很多，像刚刚那个说聊到我都觉得开导他是开玩笑，对，毕竟我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不能这样讲会被人家觉得我很自大，但是那天就真的是聊到我觉得我还必须要跟他讲一些我的自身经历，你要再分享什么一些经验，我觉得很无语。因为我原本是抱持着我想要去跟他讨论一些心态的东西，就我发现他只是单纯的只能帮我諮商，然后就觉得有点无聊。也不是无聊，因为就是本来我就没什么问题吧。啊，对啊，为什么会去諮商室哦？因为我妈叫我去的，我妈就说什么怎样怎样怎样就叫我去，然后就去了。 可是他说他付钱，然后就导致说我又很想要去见识那种真的很厉害的谘商师，因为我妈说她在某一间大医院里面之前去那个谘商师，她是挂神经科，那她说她很厉害，什么有的没有的，可是我妈去过那一次之后她就不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妈后来又有几次就是这个情绪大爆发，然后我就是可能比方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什么垦丁国家公园，然后我觉得跟我男朋友在那边很热，然后我就跑去那边就是踏到一半，我门口才刚走进去没几步，我妈打电话过来跟我哭诉，然后就超傻眼的，然后就这样子呀，就诸如此类的，就超傻眼的。所以那个什么，我觉得那个智商是讲的也没有错啦，对，我真的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可是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回头看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虽然我，但是我也很清楚我的一些心理的情绪，我知道我有一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也不是没有办法轻易释怀，而是说我不会，我会选择释怀，但是我选择可能会选择不原谅，或者是我选择，不想要，你懂吗？就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人对你很好，可是我选择就是，或者是这个人对你很坏。那我会选择释怀这个坏，或者是释怀这个好，可是我总可以，我自己这个人会选择我要不要接受吧，那我可能会选择我不接受，或者是我选择我不原谅，或者是我选择就是对，但是至少你清楚了自己的情绪，你清楚你自己的选择之后，其实你就会突然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没什么了，对啊，就像我现在这样，我可以很轻易的这样讲，然后我也没有想哭，对，我只是很认真在想，应该是话应该是这样讲，对，然后毕竟我的表达能力没有到非常好，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讲出来，虽然说不定文字还比较有表达的意思，但是就是我现在就是选择用讲的，对啊，就是大概这样跟大家分享，对，然后我就想要赶快去讲原生家庭吧，我好像真的是超闹，而且最近又发生很多事情，好想讲，我就想说我在安全范围里面讲一些些好玩的事情给大家听听看好，那就这样，那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下订阅跟喜欢，也可以到 YouTube 频道看看哦，就这样，下次见，拜拜。